我们来看19章第16节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，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。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窑一般。遍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。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又叫近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。第20章第1节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0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6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，但第7日是要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6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7日。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知犯罪。第21节，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2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我们都知道，从第1章到第20章是刚好告一段落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第20章的22节是个关键的一节。神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。所以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，50天之久没有看，还没有与他会过面。 那么到了50天以后，就是五旬节那一天，所以根据犹太人他们的第一个五旬节，就是从逾越节以后算起来是50天。那么这是第一个五旬节，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五旬节是什么日子呢？就是讲律法的日子。那实在说来，五旬节是第一次天上的神与地上的人相会的日子。以色列在这里是人类的代表，神可以率领众天使列天而降，那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。那么以色列呢，代表整个的人类在西奈山下与神相会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远远的站立，你可以想想200万人他们站在神的面前。那我们昨天大概已经把那个地理已经说清楚了，因为根据申命记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坐在神的脚下接受神的言语，或者是坐，或者是站。我们知道说这西奈旷野呢，在西奈山前，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露天的讲堂，那么神呢就从山顶上荣耀里面对他们说话。因为你记得吗？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对你们说话了。那你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几个点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神特别告诉他们说，神特别告诉神，20节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所以指的后山。我们不是昨天看过吗？那么整个的西乃山像一个斜阳，那么靠近脚尖的地方是前山。那么后面脚跟的地方，那么那个是后山。那么脚跟的地方呢，那个磐石忽然间高起来2000英尺。那么到了，如果你到了2000英尺，这个只是前山而已。然后呢，你还要再爬大概700英尺才到山顶。那么这就这里所说的山顶，那就是后山。然后呢，神就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来到我面前观看。所以这里很重要，就是说神是与他们同在，但他没有来到他的面前。因为只要他来到他的面前，就是他的荣耀能直接照射的地方。所以神警告他们，你们不要闯进来。那我们已经讲过，在整个露天讲堂西乃旷野每一个角落你都看不到最高的山，都看不到那个山顶的。所以神的荣耀只能让人间接的看到，那是折射的光，那直接的光呢没有照到他们，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大的磐石苏撒法巨盘。那么因着那个巨盘磐石做了屏挡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虽然是罪人，他们可以颤抖，但他们没有灭亡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幅图画，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代表人类怎么能在神面前得这个地位。那不要忘记，神是借助以色列人来做图画，给我们看，就是说今天一个罪人怎么能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西乃山的重点是重在称义，你怎么能够得这个地位？那加底斯呢，是圣洁的意思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所以加底斯重在成圣。那么当然这42章里面这两个是关键点，你读罗马书就很清楚。罗马书前面8章是讲到神的救恩，从第5章11节以前是讲的称义，11节以后是讲的成圣。所以一个是西乃山这一站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底斯的这一站。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段圣经仔细读一下，你就很清楚，人不能随便闯到神面前是不可能的，你一定要被击杀的。那么这就证明说，这个山呢一定是个特别的山。如果有的山那种结构啊根本是很蔓延性的，那么你没有办法，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就会闯，这个不可能。这里它的界限分明的，你越过，你这个界限很清楚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了西乃山，到了西乃旷，你看到那个西乃山，你就印象非常的深刻。这就是那些探险队啊，他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来证明说，到底是西乃，现在我们所知道西乃山是西乃山呢，还是利非定那摩西在山顶上举手的那个才是神的山。 所以，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很清楚的，那么它这个山一定是自成一个单位，可以说与外界隔绝的，那么这样你才能防止人忽然间跑到神的面前来。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，神的荣耀当然充满整个山顶，但是现在就是说，神对于以色列人的保护是根据那个磐石的，所以你不能越过磐石。什么时候你一不在基督里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能够悦纳，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这样的一幅图画。然后22节，对，他说不可，21节，他说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多人死亡。我们讲过了，你不可能看见神的荣耀而不灭亡的。然后呢，祭司呢也要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那摩西又对百姓说，百姓不能够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所以那个整座的山呢，是分别为圣的山。然后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和亚伦要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我的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荣光的面前。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，只能远远的观看。他们知道神的同在，他们知道神已经裂天而降，他们也看见神的荣耀，神的荣光他们也看见了。不过我们说过，那个荣光都是折射的光，所以这就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灭亡。那么既然他们坐在神的脚前，我们说西乃山整个是脚的形状，那么或者坐或者站啊，因为等到这个我们讲过，生命记那里是讲常态啊，就是说为什么用坐这个字呢？因为神常常在西乃山说话的，你在主的脚前，你当然领受神活泼的话。那有的时候像第一次见到面的时候，他们是恐惧战惊的，就站在耶和华。那请我们记得，这个西乃山所以是雷轰闪电密云，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西乃山的是可怕的山。那西乃山为什么可怕呢？西乃山可怕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百姓呢就都发颤。那么好了，既然神把以色列人招出来然后聚在一起，这个现在他们聚在神面前，那么跟用这个谁的话呢？用斯蒂凡的话，那就是在旷野中的教会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用摩西的话也很简单。如果你看摩西的话是怎么说的？摩西说，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，百姓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，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。所以请记得呢，到了西乃山，终于呢他们与神相会，他们能够坐在神的脚前，然后就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。那么当然20章很清楚给我们看的十诫，原文其实是十句话，我们中文当然把它翻作十诫，其实原文就是Ten words， 就是十句话。那么神在这里说话的时候，他有最重要的十句话。这十句话呢，是关系大方向的，是原则性的。所以讲到律法的时候，基本上来说，不是像我们所想象是琐碎的，是零星的，是细节的，不是。我们知道律法最重要的就是，因为神是赐给律法的，所以律法主要的意思是给我们大的方向。所以这里的十诫，或者说这里十句话，乃是代表呢神对人的旨意，有十个大的方向。那么我后来我们知道，这十诫是写在两块石板上，一块石板上呢是四个，前面的四句话，还有后面的六句话。那前面的四句话就是前面的四诫，那么这个就是就是在孝敬父母以前。 所以那四句，那个四句话呢是像个神的，后面的六句话呢是像做人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人呢，或怎么说，人就是比较属于机械性人呢，因为堕落犯罪以后啊，慢慢慢慢就失去了他的自主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了罪的奴隶，然后一个人做奴隶做惯了以后，他就变成奴性十足。当一个人奴性十足的时候，他慢慢就失去他的自主性。所以呢，什么事情讲到律法的时候，他呢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框架里面，他才放心。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，律法就变成人的捆绑，就把这个人自己绑起来。我举个例子，当守安息日，这个安息日是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那么这是个大的方向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神属地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，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你要一个罪人来遵守神的律法。那我说过，因为我们慢慢慢慢因着犯罪的缘故，这个人变得迟钝，因着犯罪的缘故，这个人慢慢失去自主性。所以呢，你把一些很活的东西慢慢就把它物化了，变成个东西。那么只有呢，你把它慢慢慢慢变成一条两条三条，像律法全书一样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安心了。所以一直到现在啊，你只要根据犹太拉比的遗传，你如果把这些律法归纳起来有多少条呢？大概有613条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照做律法，照做613条来过日子的话，那你就发现说你受了律法的捆绑。神给我们律法要释放我们，神给我们律法不是要捆绑我们。是谁把自己绑上的呢？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，你就知道谁把他绑上。所以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你记不记得和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律法？那么这些人都是律法专家，所以呢，他们有遗传。什么叫遗传呢？遗传就是神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说了律法，这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活的，不要忘记，神是活的神，所以他的话当然是活的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说人呢就说那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不懂啊，什么叫做守安息日，什么叫做犯安息日，所以就要有人来解释了。那么有人呢就根据神的话就把它解释了。谁来解释神的话呢？就是文士。所以文士呢是圣经学者，他们呢要解释神的话。那么第一代的圣经学者解释神的话，好了，到了第二代，那现在问题，你看见一面有神的话，一面有神的话的解释。那为什么要解释呢？因为神的话你觉得不够清楚，你觉得大方向你拿不准，你要细一点，你要细一点。所以到了第二代的时候，我再说，第一代有神的话，然后呢有对神的话的解释。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，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神的话，还有一个东西对于神的话的解释。但第二代呢，他慢慢发现不止神的话不清楚，那么第一代对神的话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所以他又加上解释。所以第二代呢就解释第一代的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那些解释一代一代下去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人的遗传。这些人的遗传不是空穴来风的，这些人的遗传是有凭有据的，他们的根据乃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呢，神的话一点一话不能废，神的话不会错，但人对于神的话的解释是会错的。每一个人都要谦卑，你千万不要说神的话是这么说的，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你所说神的话是你对于神的话的领会和对于神话的解释。牛肉也许没有问题，但是你一直抱怨说这个牛肉太老太老，你从来没有问我说我这把刀行不行，你没有想到你这个刀是钝的。所以我们要说，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我们这个堕落的人要来解释神的话，你知道难处就在这里。所以慢慢慢慢你就自我设限，慢慢你就把用一根绳子一根两根，那本来呢神只说了十句话，现在呢犹太人 就用613根绳子把自己绑住了，所以律法就变成他们的捆绑。等到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要释放他们，因为这些人都做了律法的奴隶。所以一开始我们要明白，那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里所说的这安息，什么叫安息？那么好了，他们一定要去问谁呢？要问拉比，要问文士，要问法，要问谁呢？要问专家。好了，然后专家们就告诉他们说，安息日呢不可以做工。那么然后这些人又问了，那么什么叫做做工才算做工呢？所以现在呢，这些人他们就是根据神的话就导出一些原则来，那么安息日呢不可以做工。比方说安息日不可以挑水，你只要去挑水，这个当然就做工了。那么但是呢，这些人呢因为里面不平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现在要顺服神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顺服律法嘛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这个律法和定义很有关系啊。好了，你说不可以犯安息日，好，我就不犯安息日。那什么叫不犯安息日？好，安息日你不可拿有重量的东西。那么挑水可以不可以？那挑水呢，当然你挑重量的东西。那下面一个问题来了，什么样的重量才算重量？你懂吗？什么样重量才算重量？因为你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你今天如果你不小心你触犯了律法，是你就触犯了这个安息日，那弟兄姊妹这太严肃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起头神是用10个律法10句话来释放人的，不是要叫人捆绑的，但这些人呢慢慢的就把这些就捆上。那我举个例子，那么你那个现在呢，这些律法师或者这些文士他们怎么告诉你呢？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重担？多少的水才算是挑水，是犯安息？所以现在就是他们的解释。他们解释什么呢？那个水呀、啊，只要比那个水呀、啊，如果你的水哈、啊，有多少呢？这个水如果能把你眉毛弄湿了，那就是说，如果那个水呀、啊，比能够把你眉毛湿的那个水还要多，这个就叫什么？就叫做重量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只说不守安息，不可以守安息日。那你从这里你就演绎出来，然后演绎出来呢，好了，很清楚的。那么你呢，就这样才叫什么？才叫做这个就是不可以挑水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安息日可以被戴假牙齿，安息日裁缝可以被戴那个针跑来跑去，还有安息日，如果你看见蝎子的话，你可以用碗把它盖住，这是真的问题，这不是我现在假设，他们真的发生过这个问题啊。那么能不能把它盖住？设算不算做工？弟兄姊妹，结果这个人变成神经兮兮的，安息日没有安息啊！你想安息应该叫你完全全部放松的，对不对？你从这里特地走到那里，你如果带着假牙齿或者带着针的话，你说我这个到底算不算做工？因为裁缝是用针来做工的嘛。那你说这个针动一动就算做工，那我从这里到那里也是动一动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慢慢的这个变成神经质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本来是活的神，神与我们相会的目的是要招出我们的儿，招出他的儿子，要教我们怎么走路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路怎么走，这个方向怎么给，神给了10个大方向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人呢就把它变成物化了，然后变成这种情形。那么你这样是不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其实啊，他有没有遵守呢？没有遵守，不过是叫他良心比较平安一点。比方说年轻人喜欢看电视，那么礼拜六能不能看电视呢？安息日当然不可以打开。什么叫看电视？看电视第一个你要把打开，或者不要说吧，你用遥控一按，这就要做工了。所以这个怎么可以做工？当然不可以做工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走法律的漏洞，知法犯法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笑别人知法犯法，说他读学历读法律就怎么可以做这个事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你看这些人呢都是懂得法律，这都懂得神的律法的。严格说来，所有的法律是根据罗马法，罗马的法是根据摩西的律法，是圣经的律法。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今天呢，你注意到这些许多人呢，他们以为说我们呢这个没有犯律法， 其实不是，是根据他们解释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可以不必犯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个不过是叫你的良心平安而已。但是证明什么？证明你不能守律法。人根本一个罪人，你看好了，罪人是没有可能办到能把守住律法的。我们笑别人，但是你看看我们自己，礼义廉耻谁都会说，用在别人身上很容易，用在自己身上很难。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说，你怎么样平安为止？你说我守律法了，那以色列人自命他们守律法，尤其那些正统的犹太人，到了礼拜六真的不做事，真的不做工的。你看他们很骄傲，你想我们是守律法的，他们真守律法吗？年轻人，好了，你说礼拜六我不能看电视，他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打开了，那你说他礼拜六看电视到底算不算律法？所以他是在法律的漏洞里面，你懂吗？是在律法的漏洞里面来找，叫你自己里面能良心平安就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安息日什么工都可做，他照看电视，他里面怎么里面平安得很。你不能说你做错了，你不能这样说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他犯了律法还是没有犯律法？所以如果你把律法拖到字句的地步，这是旧约了。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，字句是杀死人，唯有灵，经意原文就是灵，唯有灵是叫人活。我们的神就是个灵，神是属灵的神，不要忘记，律法不是圣洁的，而且律法也是属灵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讲律法你怎么能够成全律法？所以五旬节不能只讲律法，五旬节还得要讲圣灵。这是1500年以后的故事，就是从摩西开始算起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五旬节对我们来看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因为在那个圣灵没有降下来以前，这些人有律法，律法要定他们的罪，律法让他们看见他们一筹莫展，让他们看见他们实在是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就是，那你到以色列去，很多很多的笑话，尤其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到底坐不坐电梯啊？你坐电梯一定这么一按就做工了嘛。所以他们也很聪明啊，到了礼拜六啊，这个电梯也每一站都停的，你不要去按，它自动就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你不觉得这是很大的笑话？那么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，犹太人不吃猪肉的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养猪，为什么不能养猪？养猪了，你猪一踩在圣地上，这个地就被污染了。所以你看犹太人不敢养猪，但是呢，他们知道说全世界吃猪肉的人比不吃猪肉要多。你要做生意，犹太人这个生意脑筋动得很快，所以你要赚这些外邦的钱，差不多他们自己接近的，他们不吃猪肉，他们是接近干净的，外邦人都是不干净，所以他们吃猪肉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些不干净的人呢，你还要赚他们的钱。你怎么赚他们的钱呢？那就是养猪，你就养猪呢，你能够赚这些外邦的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那个主耶稣不是那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个你看啊，他这个这个加利利海像个钟，假定像个钟一样。那么在6点钟到12点钟这边西半边，这个西半边这都是犹太人住的地方。东半边呢，特别是3点钟这个地方啊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说错，是6点到12点，对，这个3点钟这个位置。那么你记不得有一次主耶稣到格拉森去，那格拉森那一带啊是底加波利的一部分，底加是 Deca 是实力，是 Polis 是城市的意思，所以有10座10族的外邦城，那么那一带所以叫做底加波利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有外邦人在，所以你看有人养猪，对不对？2000头猪呢，后来就掉在山崖底下去。所以养猪是老早，不管你养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。所以呢，那你要问，在这个以色列养猪多半都在农场，就是kibbutz那个集体农场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怎么可能在圣地，在迦南地，所谓迦南美地， 你能让不洁净的猪踩在车上吗？就是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认为说，就养猪业在以色列是不可能发达的，但是养猪业在以色列照样的发达。原因在哪里？他们说我们的猪从来没有污染我们的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用木架把它架起来，所有的猪都在什么木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的猪踩在木架上，哪一头猪是踩着圣地呢？你现在明白吗？当一个人把律法，把它变成这种情形以后，你看见，难怪保罗说，外邦人没有律法，他们是罪人，连这些有律法的人，他们也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在这里就明白了，神当初颁布的最重要的是十句话。那当然，从21章开始有细节，没有错，有的，但主要呢是大的方向。严格说来呀，你把这个细节啊，你把它综合一下的话，都可以综合到这十个大的方向里面去。这个是细节，就是说这个等于做个什么？等于做个例。所以下面从21章，比方说，你如果做奴隶的话，服侍你的主人6年，但第7年你就可以自由。所以这是典章，神对于这个希伯来人，你如果买希伯来人做奴仆的话，那么服侍你6年，你第7年呢就可以自由让他去。那这是典章，这是律法比较细一点的地方。但是呢，然后如果这个人说，他说我爱我的主人，我不愿意出去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妻子儿女，我不愿意自由出去。那么他的主人呢，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，然后又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然后用锥子要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根据十句话，那你现在应该叫怎么做呢？所以现在呢，就举一个例子。举一个例子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一个仆人是希伯来人，是他服侍了6年，你7年，第7年就应该让他去。那么，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活在律法之下，真的那是活的律法的话，他应该很清楚的，不必要神对他说。到了第7年呢，很自然就会让他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你到新约就清楚，我们的主一点就把它点出来，你就清楚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当你读完这一段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发现说，现在神根据这个原则，神给了一些细则，就这些典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不是典章的所，不是每一点一滴不是，这个只是例子就是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应该很灵活的应用才对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的主又是神又举个例子，那么假定他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到门那里，就穿个洞，然后从此以后永远服侍他的主人。那请记得，神就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以色列人：当你十句话在你身上产生果效的时候，你怎么对待你的仆人？但是很稀奇，这个典章就给了我们一幅很重要的图。你知道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主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主说我们可以自由了，但是因着爱的缘故，我们宁可失去自由。许多事不是不可以做，但是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主人，所以这样呢，你看见圣灵就在我们耳朵上就穿个洞了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耳朵是个能听的耳朵，我们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一个仆人。一个真正仆人是耳朵上有洞的，不是只戴耳环说的，不是，是耳朵上有洞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洞代表十字架穿过他，在他身上做了这个工作，留下个记号。从此以后呢，一个仆人是一个听命的仆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每一件，当你要帮每一个例子的背后，事实上是给我们一幅图画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样来做仆人。所以不要误会了，在从20章开始，神是降了律法，不错，但这些律法严格说来呢， 都是灵活的，都是大的方向了。那么好了，到了新约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那只有我们的主能做这个事，是我们的主啊，把这个十条诫，把这个十句话，把它浓缩成两句话，这叫律法的总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旧约的人，或者这些律法师，或者这些谁呢？这些这个法利斯，这个文士，你叫文士什么呢？文士学者，他来解释圣经。那么谁是法利赛人呢？法利赛人呢，他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，然后专门遵守文士的解释，不是光遵守圣经哦。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，你知道前不久啊，从伊索比亚，他们这个用好几架747的飞机运回到以色列，原来是他们的同胞，他们的弟兄，虽然他们皮肤的颜色和他们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伊索比亚的的确确是他们的弟兄，所以他们说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但支派的，还有一个可能呢，会不会是所罗门跟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？那么这个都是猜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的的确确只有一部律法。那因为伊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，那么他的确在山穷乡僻壤里面，但这些人爱神。所以很有意思，一直到今天，这是伊索比亚只有神的律法，没有对于律法的神没有嫡传的，和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来比一比，就像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比一比，你看不能够比的，你明白，根本不能够比的。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伊索比亚回来的犹太人是只有律法，没有律法的解释，换句话说，只有律法没有遗传。那法利赛人呢，他不光接受神的话，也接受遗传，那遗传就是文士对于神话的解释，历代文士对于神话的解释。所以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？法利赛人他不只遵守神的话，而且呢，他是遵守人的遗传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结果呢？你们因着遵守人的遗传，反而废掉了神的诫命，这是悲哀的。你看，神当初将律法没有这么复杂的，是马大把它变成许多事的。主告诉他说，其实只有一件事。所以，请记得，如果你要问什么是神的律法，简单来说是十句话，但到了新约只变成两句话了。哪两句话呢？第一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是爱神。第二句话呢，是爱人如己。你若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你想想看，你今天用了一个奴隶，你买了他来，他服侍你六年了，你设身处地想想，如果你自己也爱自己，你自己也是那个处境，你应当要怎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遵守那十句话，那就是两件事。第一，你要爱人，爱神，这个爱的是爱尽的，就是你用尽了你所有的力量，用尽，你知道今天问题就是我们爱神有没有爱尽，有没有用尽。这个从前有一个弟兄是很有名的，就是 C.T. Studd，C.T. Studd 是很有名的传道人，是个传教士。那当他还在英国的时候，他在Scotland， 在苏格兰，在那里做客 ，Edmire 那里做客。这 Edmire 一大早发现呢，很早4点钟，他就发现那个客人的灯是亮，这个灯里面是亮的，所以他担心说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，他就轻轻敲那个门。一敲了那门以后，结果发现那 City Star 在那读圣经，用个毯子把自己盖住。然后呢，这个 Effie Meyer 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当然在读圣经。”你做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在找。”他说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找什么？我在找神的命令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爱神，凡遵守我命令的，就是爱我的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十句话呢？简单来说，有一句话叫你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他是用尽了。 所以你看，一大早他就起来，他怕睡得太，他怕睡得太舒服了，所以你看他一大早就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人，所以这个不是手的问题，手是不是律法的问题？你看这是心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你看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："你回答的是。"那当然，我们知道，刚才我们的主是把它综合在一起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知道，因为那时候主不是碰到一个律法师嘛，所以他就问他说："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"然后呢，他就回答了一句，一个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下面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那弟兄们，然后下面耶稣说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所以说你回答的是，就是你讲的不错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本来是十句话，现在呢你变成了两句话。我们的主说是的，不光他这么说，我们的主也这么说。现在变成只有两句话了，一句是要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那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用到尽的地步？你只要用到尽的地步，那最后你就满足了前面四条诫命一定的。所以呢，这是指着我们用到尽的地步。所以一个爱主的人，像尼托生弟兄得着，就是你得着很多帮助的何时文姊妹，他早晚上根本不敢盖很厚的被，因为他怕那个太温太暖了，早晨起不来。他每天一定是4点钟、5点钟他就起来了。所以有许多人爱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起来守晨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有一度这个年轻人知道他起不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发明一个办法，就是让第一个人起来要点蜡烛，然后这个蜡烛呢就把另外一个人叫醒，那么这个人一定要起来把蜡烛呢递到另外一个，把另外一个人叫醒。如果一个睡着，他们全部都睡着了。所以你看，他们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他们的神。那么还有一个弟兄呢，他是学机械的，他知道这个晚上他这个睡觉可能起不来，一大他也早晨起来亲近主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这个躲在被窝里面非常的暖，结果他因为是读机械的，他想个办法，就在这个天花板上弄一个滑轮，然后呢有一根这个把那个绳子呢就连在那个被的4个角，那么另外这个绳子另外一端呢就连到闹钟，所以这个闹钟一响啊，他用这个反正一个大概是一块石头掉下来怎么样，反正一下来以后啊，结果那个四个角的被啊就一拉就从拉到天花板上，所以这个棉被在天花板上它不能不起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问题不是你怎么遵循这十句话，你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？问题是什么？是爱，是律法的总纲，是爱。然后呢，又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当然，对于这个律法师来讲，他能够这样明白律十条诫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："你讲的是对的。"所以一面是爱神，另一面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但是请记得，我们的主在下面再说一段话，那么那个人就问主耶稣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这句话问对了，我们的主就趁这个机会告诉他邻舍是谁。那结果呢，两条变成一条。怎么会两条变成一条呢？那所以你看见吗？就怎么会变成一条呢？然后我们的主不是讲一段，就不是主不就告诉他讲一段的故事吗？说是有一个人到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就落到强盗的手里，结果他们把他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来就走了。然后祭司过来就走，也不理他。然后利未也过来，又照样从旁边就走了。那唯有撒玛利亚人，他呢行路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就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，等等等等。然后呢就告诉店主说，那你照应他此外所费的，我回来必还给你。然后弟兄姊妹，现在 我们的主就问那个律法师，他说这三个人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利未人，一个是撒玛利亚人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邻舍呢？然后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你也照样行吧。这个律法师就是落在强盗手里的。现在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主用油和酒，科西玛尼他榨出油来，在十字架他经过酒榨，结果油和酒能裹我们的伤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都是这个落在强盗里被打个半死的吗？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爱邻舍，谁是我们的邻舍？是怜悯我们的。谁是怜悯我们的？当然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主说你去照样行吧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邻舍是谁呢？这个邻舍是怜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把第一条，把第一个板、第一个石板和第二板加在一起，我想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律法是活的。神与以色列人会面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果然颁布了律法。当神颁布律法，把律法降下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这个律法是给他们十个大的方向，叫我们，叫他们知道怎么走路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不要误会，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把律法就变成我们普通所想象的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律法实在说来是根据罗马法，罗马法其实是根据摩西律法。那请大家记得了，这些的观念慢慢慢慢，因为你这些律法在一个罪人的手里，他一定要钻漏洞的，要钻漏洞的。有的地方，有的，我叫世界有的地方，这个红绿灯是给人遵守的，有的城红绿灯是给人参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能不能是你遵守的呢，还是参考跟人发生关系的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难处在哪？今天难处就是你把一个最好的制度，最好的理想，你放在一群罪人的手里，这个世界永无宁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难处在哪里，难处就是这里很清楚了，这些人都是罪人。好了，这些大的方向给了他们，历史告诉我们说，结果呢，他们这些律法就变成了他们的捆绑。但当初实在说来，只有十句话 ，ten words， 就这么多，十个大的方向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的话，那一个石板上是告诉我们要爱神，一个石板上是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。如果你再把它综合起来，那爱就变成了律法的总纲。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律法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走。所以爱乃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原动力，叫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往前去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倾向就这样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剥饼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剥饼。但是呢，我们总是希望根据怎么样能够定出一个办法来叫我们怎么样来做。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不会接受圣灵的引导。我们一定要一个规条，把这个绑住，那个绑住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争执，光是剥饼这件事就分开了神的儿女。那有的人甚至告诉我们说，你这个饼啊都不能随便掉在地上的。为什么不能随便掉地上呢？因为逾越节啊，你知道就是不能随便掉在地上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许许多多的法，许许多多的规条是谁定出来的？是文士定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文士，也不要做法利赛人。神当初与以色列人相会的时候，要紧就是神把律法要赐给他们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要看另外我们要看一件事。你如果读保罗 书信。你知道说，如果经过1500年以后，那我们要问律法产生了什么结果？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比较典型的律法之子的话，那当然是保罗。所以保罗他能够说，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讲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保罗应该是最成功的了。保罗应该不会犯律法了。现在我们看，在保罗身上，他是怎么做的？在保罗身上，他是怎样的？那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他，但是因着保罗自己悲痛的经历，因为他说：“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”没有一个人成功的遵守律法，在律法底下过日子，而且非常的满意，像保罗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当保罗拿着文书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，他身上、他手上沾满了圣徒的鲜血，他还以为是侍奉神的。一直等到在大马色的路上，神光照他。后来他做见证说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懂得律法的人，一个遵守律法的人，他觉得应该这个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都应该被铲除的。那结果呢，他自己犯了律法，他自己得罪神了。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听见斯提凡说看见天开了，然后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幅很震撼的图画。如果斯提凡是罪人，怎么他看见神的荣耀？犹大保罗自己是个拉比，他读过以西结书，在旧约人只能看见神荣耀的形象，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的荣耀。这个斯提凡是何许人？他分明不是得罪神的。他分明不是跟随这个那些拿撒勒耶稣的嘛？那如果这个人应当死，如果这个人应当受逼迫，如果这个人应当被铲除，为什么他的脸是天使的脸？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，好像他站起来欢迎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这些话，就打在这个保罗的心坎。所以第二天呢，等到斯提凡寻到以后，他变本加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声音太大，他一定要把那个声音压下去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这些人。他以为铲除这些人，他就能把声音压下去。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，最后主告诉他说：“你用脚踢子是难，你不要再挣扎了。你越踢刺，刺反而伤你更深。”一个礼拜之久，好久了，圣灵一直在他里面。一直用脚，一直用刺来刺激他，希望他能够回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你看这个本来是按照律法的意思无可指责的，他扑倒在神的光中。那现在问题在这，如果斯提凡是蒙神喜悦的，那么杀斯提凡的人你怎么解释？如果这个人为着神大发热心，他为什么逼迫神的教会？所以一个遵守律法，一个完全活在律法底下的人，他可以做一件事是违反律法的，违反神旨意的。第一，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。第二，我们注意到，等到保罗讲到律法的时候，尤其他写信给罗马人，罗马书里面他提起律法，加拉太书里面也提起律法，那到底保罗对律法是怎么看的？他怎么看的？很清楚，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律法原来叫人知罪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就是了，这面镜子给你看见你这个人不行。今天遵守律法的人，他要问一个问题，标准是有了，而且你立定志向，你要行善，你要遵守那个律法，但是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问题不是律法，问题是遵守律法的人他 很没有能力的人。那这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所以律法什么呢？律法，神降律法，就是从此以后神给人一面镜子，现在你知道说你的肉体有多败坏，所以你知道过了以西乃山以后，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不是又吵着吃肉吗？结果神给他们肉吃，结果还在肉还在牙缝里面的时候，神就击杀他们，结果那个地方就变成贪婪人的坟墓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你有了律法以后，现在律法呢是把我们真实的情形完全显出来了。有一个老先生，他和他太太到饭店里去吃饭，哎，他看见一个人迎面而来，他就笑那个人，说那个人真是难看。他就告诉他太太说，哎，我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又老又丑的人。那太太说，你小心一点，你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会认识我们的肉体。好了，神做了实验，在所有人类里面，最对律法最执着的，或者说吧，他们是守律法专家。我再说，这么多少年来下来，凭着守律法来说的话，那么以色列人对于律法的执着是我们没有话说，因为到现在他们还是守安息日，不管他怎么守，或者有地方走漏洞，那不管，他还是守了安息日了，他还是乖乖待在家里，还不是乱跑的，而且不是跑得很远的。所以你要知道是这些人的确守律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，神和他们律把律法给他们，如果全世界有守律法的专家的话，当然这一批人。好了，神用1500年做实验，经过1500年以后，现在我们要问人能不能守律法呢？你问那些专家，保罗就是最大的专家。如果保罗失败了，所有的人都失败了。所以请记得，在西乃山下的故事，这个教训是对全人类的教训，你信不信？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，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，问题不是理想的问题。你的理想都对，但是问题是你永远达不到那个理想。所以律法呢，乃是一面镜子。那么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，律法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神把律法降下来呢？原来律法是外天的。什么是外天的呢？外天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不是目的，它是个过程。你怎么知道人今天为什么需要救助？如果他自己能够救自己，他当然不需要救助嘛。现在他因为觉得我还可以修桥，可以补路，我可以把自己能改造的更好一点，改良的更好一点，那我为什么需要救助？所以现在呢，你需要让一个人去做实验，他在那里修桥补路，他做了许许多多，结果他发现他是一败涂地，他发现他根本就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要记得这个，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话，就是这个律法好像是把我们，把一个小孩子上学，把我们带到学校去的，他是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，就是加拉太书你看哈，这里第19节，既然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，蒙应许子孙当然是基督来说的。所以意思是说，现在有一段的时间，这一段的时间呢，律法扮演一种角色，这种角色呢，让我们经过了好多年的经验，好多的惨痛的教训，然后我们发现说，我们果然需要一位救主的。那么，然后你再看下去，第23节，因这一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处在哪里？